一同先打开圣经，我们大家一同打开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们一同来读第五节到第六节。在旧约的九十一页，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节第六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带领我们开始来读利未记的五记。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智慧。主啊，让我们能够从五记的当中能够看见，主啊，你的荣美。主啊，我们也求你从头到末了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为今天的讲台求主来保守，求你施恩的宝血来这里做涂抹洁净的工作，主啊，来带领你的教会，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今天的传讲交在主的手中，求主让我们听的人每一个人都得饱足。我们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非常感谢神哈，让我们能够一同的来读啊旧约利未记的五记。那么我深信呢，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读五记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那许多的弟兄姐妹读了出埃及记啊，开始读到第二十章以后，从二十一章以后呢，接着啊就很难啊继续的读下去，一直到了利未记的时候呢，我们读到这个部分啊我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难以了解。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这个利未记的五记啊，虽然在时间上距离今天非常的遥远，因为在五记的当中，神在西乃山上所启示的这个五记呢啊，在时间上呢是在摩西的时代，那距离今天的年代非常非常的长远啊。那么我们看见了，所以许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读这个五记呢，我们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啊。但是呢，其实整本的旧约的圣经哈，在摩西五经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根基啊。在摩西五经的当中分成两个大的部分，一个是历史的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律法的部分。这个律法的部分呢，其实是摩西五经当中的啊一个最精华的一个部分。虽然在时间上呢，这个律法的规条，特别神在西乃山上所启示的啊，在时间上距离我们很久远，但是今天我们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同样的跟在旧约的那个时代有许多问题是差不多的。比如说教会今天啊遇见同性恋的问题、变性恋的问题，教会怎么处理呢？那么在旧约的当中啊，我们就可以啊看到神处理的方式。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借着这些处理的方式啊，我们今天能够来认识神的心意。那么我们看见在救恩上呢啊，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头，我们都知道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基督啊。那么我们今天也不献祭啊，今天也没有会幕啊，圣殿也没有。那么今天呢，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啊，这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那么我们好像读到啊利未记的时候呢啊，并且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会幕的这个部分呢，好像跟我们在救恩上的关系也不是那么的亲近。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就晓得其实啊，神在预备整个救恩的完成的当中啊，神就在这个世界上啊，用了一些实物的教材，用这些实物的教材呢来比喻啊，或是来遥指未来那个预先要要降临的那位弥赛亚。所以整个旧约呢，其实在西乃山上指的这个律法啊，这个本身这个律法这两个字，原来这个希伯来文叫 Torah， 这个 Torah 我们其实中文翻译出来应该是叫做律法啊，这个律法呢应该是叫做指教或者指导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啊，神在西乃山上晓谕啊摩西，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指教以色列人，指导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律法呢，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啊，他们在第三个月就走到了这个西乃山的这个旷野，在西乃山的脚下呢，那么在这个山下来安营。这个时候上帝呢就把摩西呢召到西乃山上，并且呢发出了一个荣耀的呼召。那么这个呼召呢，我们就看见刚刚所读的这两个经节，第五节第六节，耶和华神就在西乃山上告诉了摩西啊，他说如今啊 啊，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呢，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啊读到上帝在西乃山上对以色列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呼召的时候呢，啊，让我们看见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其实不是一个结束，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啊只是一个开始。当他们被上帝拯救出来的时候呢，啊，神要开始在他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呼召，要把一个神国度的使命要放在犹太人的当中。那么这个使命呢，就是上帝就在西乃山上借着摩西来呼召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这个呼召呢，就放在当时犹太人的身上啊，就是这些出了埃及啊这些选民的身上。那么我们看见呢，为了这两个目的呢，上帝就在西乃山上呢颁下了律法，因为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是需要教导的，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也需要教导。那弟兄姐妹，我们都晓得以色列人在埃及啊居住了420年，所以他们在埃及地呢啊经过了好几代的这样的一个啊时间，经过了四代啊，根据创世纪第15章啊那里的记载，神早就告诉这个亚伯拉罕的啊，到了第四代他们才能够啊进到这个迦南地的。那么我们看见经过了420年，近四代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那么以色列人呢虽然认识上帝，但是整个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呢并不能够认识神要召他们一个真正的目的。他们只知道这位上帝，他们有苦难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向他哀求，但是他们的对上帝的经历仅止于此。然后当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呢，下一步到底是什么呢？上帝就把这样的一个使命呢，祭司的国度跟圣洁的国民呢，要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为了这两个重要的使命啊，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怎么样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因为耶和华是圣的。为了这两个目的呢，所以神就在西乃山上呢颁下了这个律法啊。我刚刚讲了，这个律法就是指教跟指导，就是要恢复神在世界上的一个计划。因为在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用了这个形象跟这个样式啊，放在亚当的啊这个身上。原来这个亚当啊，有神的形象跟样式的。原来这个形象啊，原来的意思呢，是指神的属性啊。神把他的属性呢、啊，放在亚当的心版的当中。所以原来神的律法其实是刻在人的心版当中了。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这个在亚当夏娃的当中啊，就失去了这个心版的功能，换句话说呢，就失去了神当时所设立的一个标准。那么这样的一个神国度里面的失去呢，神要借着呼召以色列人重新的把上帝的标准放在他的选民的当中。因此呢，这个律法其实对以色列人当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则。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就看见了，为了要实现这个律法呢，神的智慧啊就在律法的当中。整个的律法其实的它的归结是指向基督。我们依然看罗马书啊，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十章啊，我们看第四节啊，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在新约220页。那么在律法这两个字呢，它其实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就说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个总结就是指的他们律法的指标、律法的目的啊、律法的功用啊。其实律法颁下来其实是指着基督而言，换句话说，在律法的当中里面有上帝的属性，神是圣洁的，因此神就在律法的当中颁下了圣洁的条款。神是公义的，所以在律法的当中，当我们读摩西五经的律法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看见啊，上帝怎么样用公义的这样的一个条规来告诉以色列人，教导以色列人。神是恩典的神，神啊拯救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上帝也在西乃山的律法的当中啊，要求以色列人来恩待那些啊逃奴，来恩待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呢，整个律法的目标呢，其实就是要把基督的荣美彰显出来。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呢、啊、从利未记 五季的当中啊，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就对整个摩西五经的律法这个部分，特别是五季啊献祭礼仪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有一个不同的看见。我们实在是看见了神要借着旧约的这些规条啊，其实呢要把耶稣基督的荣美把它彰显出来。那么当然我们讲到律法这两个字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律法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产生了一个叫律法主义。那么这个律法主义跟律法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律法是神的话啊，律法能够苏醒人心，律法中有神的智慧啊，在这个新旧约的当中啊，从来没有一个经文来反对律法，甚至到了马太福音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要成全律法，主耶稣基督要把律法一切的规条呢实践在他的身上啊，这个是记载在登山宝训的里面啊，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口中，我们就看见这个律法是良善的啊，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但是呢这个律法主义就不一样了，到了四福音以及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律法主义出现了。这个律法主义跟律法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必须要注意如何去分别。那么律法主义呢，也就是要借着那些行为割礼啊，那些教条教啊，那旧约所记载的教条变成为得救的一个依靠啊。比如说在加拉太书的当中啊，就有所谓的割礼派啊，这些割礼派认为呢，一定要遵行第八天行割礼啊，这样的一个人呢，一个外邦人呐 啊若是信了教了，也必须行割礼啊，你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礼仪，你才能够真正的是一个被神所接纳的人。那么这就是律法主义了。那么律法主义呢，被法利赛人来使用，被一些不明白救恩的来使用，就把律法主义跟得救化成等号，那么这就产生了偏差。弟兄姐妹们，我们刚刚讲了律法的颁下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第三个月，在西乃山下啊，以摩西呢被上帝呼召到西乃山上呢，接着神就把律法的整个西乃山的条约就叫律法，整个的教导啊，指导以色列人过以后圣洁的生活跟这个祭司的国度啊，怎么样去过这些生活，把神的荣美呢把它表现出来，其实是跟得救啊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得救是靠信心，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然而这个律法呢，如果变成是一个得救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得救要靠行为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讲法呢就成为律法主义。所以耶稣基督呢就反对律法主义。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对不起，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啊，我们来看一下23章23节啊，弟兄姐妹，我们先翻到23章23节啊，在34页，主耶稣基督啊就曾经斥责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这个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亲口来斥责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其实在四福音的当中啊，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一致的都要遵循摩西的律法，但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还要斥责他们呢？因为其实这个律法当中一个真正的啊实行出来，是要从他心灵当中的一个悔改，就是这个心灵当中的公义怜悯跟信实，其实这才是神所看重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啊，当这个律法的规条成为一个表面的规条，虽然文士法利赛人按着摩西当时所领受的这些规条做出来了，但是他们的心的当中哈，这些法利赛人在心灵的里头并没有真正的来悔改啊，所以这些规条不能够让他们得救的。就好像今天一个人来到教会的当中，他不愿意真正的悔改信耶稣，但是他愿意接受洗礼，这个洗礼对他是毫无功效，这个洗礼呢对他来讲啊是没有任何的益处的。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把律法跟律法主义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做一个分野。 那么在新约的圣经的当中啊，从来也没有反对律法。那么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特别在使徒保罗，大家都晓得他在加玛列的门下是高材生呢、啊。那么这个使徒保罗呢，也是他是一个律法的专家，他非常认识旧约的。那么我们看见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啊，我们大家可以来看一下第十二节啊，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在使徒保罗的口中啊，他说啊，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良善的。所以我们看见在使徒保罗的口中啊，上帝在西乃山上所颁下的这个西乃山之约，也就是律法，是圣洁，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所以本身这个律法是上帝的教导啊，每一个字都是神在西乃山上花了这么大的一个篇幅来教导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律法本身是好的啊，我们不要有这个误会。那么律法主义，我刚刚讲了律法主义就不好，因为神在西乃山所颁下了这个律法，不是让他们得救的，乃是让他们得救以后怎么样在世上生活的时候，能够把耶稣的荣美啊，把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个期盼啊，能够把它彰显出来。好，那么我们就首先呢，就把律法跟律法主义来做了一个啊特别一个厘清，让我们弟兄姐妹读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啊特别感到糊涂。那么下面我们要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律法呢，我们通常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啊，三个部分。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律法的三个部分到底是哪三个部分呢？第一个我们就叫做诫命啊，诫命就是十条诫，这个我们弟兄姐妹都很清楚的啊，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啊那个十条的诫命。第二个就是典章的部分，什么叫典章呢？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典章。那么人与人之间怎么样生活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不管是做生意方面的往来，或是在种田各方面的往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就需要用典章来维系了。那么我们看见呢，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律例了。这个律例呢就包括就是献祭礼仪啊。啊，我们今天人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怎么样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来献祭，这个是需要有律例来规范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三大部分，一个是诫命，一个是典章，一个是律例，构成了整个神在西乃山上所颁下来的这个啊整个的部分啊，整个的这个名称呢，我们可以称为是律法。好，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了，大家都晓得这个十条诫命啊，第一条到第四条是神跟人的一个关系。那么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啊，我们不能够拜偶像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一些的规条呢，就把神跟人的基本的关系已经把它定下来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样的规条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就需要来敬拜他，服侍他。为了敬拜，为了服侍，那么就要颁下如何敬拜，如何去服侍这位万王之王啊，万主之主这位上帝。所以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呢啊，这个耶和华神呢在西乃山上是需要颁下这些规条，而这些规条就记录在利未记的五记当中啊。这个五记呢就是如何的来献祭，一个人如何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怎么样来献祭。那么我们看见这是神跟人的关系，是一种敬拜的关系，侍奉的关系，所以有了这些献祭的礼仪。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在诫命的当中啊，第五条到第十条是指人跟人的关系。那么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啊，到了后来的发展就是典章了，刚刚我们讲过这个典章就是指啊人跟人之间一种特殊的关系了啊，人跟人之间因为有上帝的关系彼此要尊重的，因为有神的关系我们要彼此怎么样在啊上帝的恩典下彼此的过生活。好，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三大部分的当中呢，神就在呼召了摩西在西乃山上颁发之后呢，到了出埃及二十四章我们来看一下了。那么从出埃及二十四章我们看到这个重要的一章啊，这个时候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二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啊，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个人啊，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那么我们看第三节，一同来读哈。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 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好了，因为当上帝在西乃山上颁下了这个律法啊之后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也借着摩西的口听见了这样的一个教导，他们都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遵行。所以当以色列人众百姓他们愿意的时候呢，因此他们就开始立了一个约，这个就叫做西乃山之约。这个西乃山之约立约的双方是神跟人所立的约，在这个约的条款的当中呢，就是指的整个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个十诫诫命啊，跟典章跟这个献祭礼仪这个部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当中，我们必须要看一下非常重要了，摩西呢第七节，摩西就把约书啊念给以色列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那么到了第八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我们就看见摩西把血呢就洒在百姓的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好了，弟兄姐妹们，从这样的一个立约开始，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都成为一个立约的约民。所以以色列人称为约民，是因为西乃山啊所立的这个约的缘故，历世历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必须遵守他们跟上帝之间的一个约定。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实，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亲口答应上帝，他们愿意做祭司的国度，愿意做圣洁的国民。所以当他们立好了这个约了以后呢，整个约柜的条款以色列人都必须要执行的。那么在这个约柜的条款的当中啊，我们就看见了神就开始教导他们了，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开始做祭司的国度。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想看，当我们今天啊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来敬拜神，那么教会一定是有一个地点的啊。到了主日的时候，你出去啊，人家会问你去哪里，你说我去教会，人家一定会问你说教会在哪里。那么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当以色列人要敬拜上帝的时候呢，他们一定要有一个地点的。所以在出埃及记的当中呢，上帝就开始指示怎么样的来造会幕啊，这个会幕就是一个敬拜的地点。那么有了会幕以后呢，再来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需要来告诉以色列人，同时告诉那个被呼召出来的祭司啊，祭司是在会幕的当中来服侍神的，他们需要知道这些规条，怎么样的在会幕的当中按照上帝的规条来服侍上帝。当以色列人要去献祭的时候，他怎么样要按着规条来献祭，因为在会幕的当中要献祭的时候是有规矩的。就好像今天呢、啊，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做主日崇拜，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程序啊，是有次有序的，因为神不是让人混乱的神，神是一个有次序的神。那么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当中啊，我们就了解啊，这样的一个教导呢是必须的，因为以色列人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就必须要遵守神在西乃山上一个规条，因为他们要敬拜神服侍神，乃是要按着上帝的方法。好了，为了祭司的国度，神就启示了地点，启示了方法啊，献祭的方法，那么这样才蒙上帝的喜悦。那么第三个很重要了，到了利未记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呢，就呼召了亚伦为大祭司啊，利未人亚伦这个支派为大祭司，那么这个大祭司就是人了，在会幕的当中有负责的人啊，就是亚伦大祭司在会幕当中来做负责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了啊，上帝是一个有次序的神，神就在西乃山上把地点、把方法、把人呼召出来，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啊，神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神啊，这就是为什么在西乃山上呢，啊，神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来晓谕摩西啊，要把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规条制度呢放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好，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呢知道了怎么样做祭司的国度，那么在生活上呢，因为神是圣洁的，同时他们也答应上帝，他们愿意做圣洁的国民。为了圣洁的理由啊，我们就看到利未记第十一章了。利未记第十一章呢，就开始颁下了啊，这个圣洁，有关圣洁方面、洁净方面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吃的问题了。利未记第十一章，我们看见有些可以吃，有些不吃。其实吃跟不吃，主要的是跟圣洁有关。那么我们看利未记第十一章四十四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这里记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爬啊，不可吃，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了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么我们看见呢，为了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以色列人就必须来顺服神在吃的上面做的这些规条，目的是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啊，在利未记第11章第47节，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这是上帝的目的。那么今天我们看见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上帝的眼光都是被分别出来的，那个分别出来的才能够进到新耶路撒冷城，那个没有被分别出来的是不能够进到城里头的。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看启示录第21章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我们看看啊，在启示录当中啊，上帝也把信的跟不信的分别出来。在启示录21章我们来看第23节了，他说那个城啊，不用日光照耀啊，因为有神的荣光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中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尊荣尊贵啊，归于那个城。第27节我们一同来读啊，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啊。同样的一个目的，上帝要在圣洁上啊，有与让我们来学习。所以第一个要在以色列人的生活的当中，在吃的这个部分呢，让他们一同来学习怎么样来顺服神啊，主要是让他们学习与圣洁有关。那么我们看见接着就是有关身体的圣洁了，那这个身体的圣洁到了12章啊，就是妇人生子啊，怎么样来洁净。那么13章14章就是讲大麻风啊，这个大麻风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看就比喻成为是罪了哈。这个第13章第14章就讲到大麻风，那么以色列人有大麻风就必须要隔离啊，要在房子的外面呢把它封锁起来哈。那么我们看见第15章也是讲漏症啊，这个漏症那么也是指身体上的疾病，也是属于不洁净的哈。那么上帝呢是一个圣洁的神，神就要在这些事上来教导以色列人。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呢 啊不只是在这些事情上要圣洁，同时以色列人在生活上也圣洁。当他们在出埃及记在旷野行军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也是要圣洁的。那么我们特别看一个经文啊，非常的有意思啊，弟兄姐妹，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行军的时候呢啊，耶和华神呢就告诉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在行旷野的时候，如果要啊上厕所的话啊，出到营外的话，你需要预备一个锹啊，然后当你上完厕所的时候呢，你要用这个土啊把它掩埋的。我们看生命记第23章第12节，在旧约的245页哈，我们来看一下，非常有意思。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神要以色列成为圣洁的国民，凡事上神都要教导。那么你看，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溺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的律法啊，这两个非常大的一个主轴，一个是为了祭司国度的缘故，一个是为了圣洁国民的缘故。就在这两个大的项目的里面，这两个呼召的当中呢，上帝就开始来启示整个的啊这样的一个律法的。那么在这个律法的当中呢啊，其中我们就看见整个的律法呢都是为了要成就上帝的一个旨意。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刚刚讲了啊，在这个律法的当中啊，还有一些律法一些结构了，在这个律法的这个目的的当中啊啊，在这个结构的里头呢啊，神要告诉我们要靠着羔羊的宝血来洁净啊。请大家一同看到啊，这个利未记到了利未记17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个血的问题了。我们看利未记17章第11节啊，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个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那么我们就看见了 以色列人呢，他们要看到这个血的功效。今天以色列人能够成为圣洁的国民，主要是靠血的涂抹。所以以色列的大祭司呢，一年一度的要进入到至圣所的当中，为以色列人来赎罪。那么这个圣洁最大的一个中心是宝血的功效，也就是预表今天我们能够被分别出来，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好，那么我们看从利未记十一章啊，一直到十七章啊，这方面的还是指消极的。那这个消极的，我们刚刚讲在吃的方面我们要圣洁，在身体的方面，在就业的时候呢啊，上帝要以色列人来圣洁分别出来。那么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圣洁的国民到底是什么呢？从利未记十八章开始以后呢，就开始讲到一个积极的圣洁的国民了。那么我们大家来看，从十八章啊，通常这个解经家就叫做圣洁法典了。那么在第十八章的时候呢，我们大家来看第三节了啊，在利未记十八章第三节啊，这个摩西呢就从耶和华那里得到启示了。他说啊，这个神就说了，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啊，你不要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要效法，也不可以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好，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这个经文非常的重要了。从利未记十八章开始呢，神就开始启示一些积极的事情了。第一个就是你们在埃及地啊，以色列人住埃及地420年，那边的行为你不要效法的。同时在迦南地那里的行为也不要效法。那里的行为是什么行为呢？记录在利未记十八章第六节到第二十三节。我们看第六节到二十三节啊，是淫乱，同时呢是献摩罗啊，把这个女儿呢金火啊献给摩罗。通常在迦南地呢，就是把这个婴孩啊把它杀死啊，献给假神啊，啊这个就是金火一个意义，金火就是奉献的意思哈。那么第二十二节，十八章二十二节，不可与男人苟合，不可像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的啊，这是同性恋。第二十三节是受性恋啊，所以你看的当时这些犯罪的事情在迦南地呢经常发生的。所以上帝要借着西乃山的律法的规条，要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神就在律法规条当中告诉以色列人，这些行为你不要效法。那么以色列人如果遵守了上帝的约规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有在世的祝福了。所以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那么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在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你们就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个活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请你稍微注意一点，这边活着不是指着新约里面好像得救的意思，不是的哈。那么这个经文在加拉太书里面同时啊也被引用，我们一同先翻到加拉太书，我们来看一下啊，用这个对参的经文，我们大家来了解这一个重要的经文。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请大家翻到新约263页了。啊，新约263页，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大家读第11节啊，第11节、12节啊。那么请大家一同读加拉太书三章11节、12节啊，我们一同来读，这是很重要的经文。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好，这个地方呢就把因信称义跟因行为称义做了一个诠释。一个人要得救是靠信心不靠行为的啊，这个叫因信称义。那么在旧约的当中要颁下律法规条，那是为什么呢？其实是要为他们得到在世的一个祝福。所以律法颁下来是要以色列人去遵行的，对律法要讲究行为啊，这个救恩是讲究信心啊，靠信心得救。那么得救了以后呢，就需要有好行为来荣耀上帝，一个因一个果。弟兄姐妹们，这个因果关系是不能颠倒的，我们是先因信称义，后因行为称义啊，这是雅各书里面所传讲一个非常平衡的真理。基督徒是先因信称义，借着我们的信，我们的生命改变。 接着我们要靠着行为把神交托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完成出来。那么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平衡的真理，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同时也被宣讲。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啊，我们不要只是因信称义就停在那里啊，因信称义是很重要的，让我们得救啊，我们就得永生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神的旨意乃是要我们在这个救恩的基础上，能够活出神的一个形象，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节啊，就把这样的一个次序啊，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说明。好，我们读以弗所第二章第八节，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这个第一节经文是讲救恩的问题了，因信称义。那么第九节继续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在救恩的里头是没有人的行为的，只有你的信心的，你的信，信靠耶稣，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为你钉死，第三天复活。你相信你是一个罪人，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悔改，那么这样的一个信心是圣灵赐给你的。那么我们看见当一个人得救了以后，到了第十节了，那么继续的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他就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了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得救是靠恩典，那么得救了以后呢，我们要在这个恩典的基础上，我们要行善啊，我们要来为神成为一个见证。那么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从西乃山上颁下了律法之后呢，他们已经从埃及为奴之地啊，能够解脱出来啊，释放出来。那么他们今天呢，要在西乃山上来领受这个律法，要成为圣洁的国民，他们要把上帝的属性借着他们的生活完全的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活着的意思就是指在世的祝福啊。那么在生命记的里面有非常多的经文来解释这个活着，这个活着就是他们可以在律法的当中啊，神所颁下来的规条当中来享受那个生命的祝福啊。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翻到生命记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看到生命记第四章哈，我们来看一下啊，让我们来了解这个活着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好，生命记的第四章，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在生命记的第四章，请大家看啊，第四十节啊，四十节啊，我们读四十节的时候，有两个字啊，你就能够明白那个活着真正的意思啊。第四十节，他说：“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们啊，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啊。”这个得福这两个字就是活着真正的一个解释，并且使你在世的日子，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啊。所以你看见呢，当以色列人呢，愿意来遵行上帝所颁下来的律法的真正的意思的时候，上帝就要赐福给他们了，要让他们在世长久，并且要让这个祝福啊，神的祝福要临到以色列人。那么这样的一个啊表达呢，在生命记的里面有非常多的地方把它表示出来。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再一同来翻到生命记第五章第三十三节，我们来读一下。好，在224页哈，我们同来读生命记五章三十三节，说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遵行啊，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啊。你看到没有，得福、存活啊，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这都是啊以色列人去遵行的时候呢，因此活着一个最好的解释。到了生命记第六章里面也是一样的，在第二节的当中，好叫你的子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神，谨守他的一切戒律啊，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这样的经文哈，在生命记的当中是非常的多，所以让我们今天呢，能够更明白上帝颁下律法的旨意，其实要教导以色列人在世上如何的过生活，能够荣耀神，同时也能够知道如何的从神那里支取世上的一个祝福。好，当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律法一个重要的目的啊，稍微介绍了以后呢，我们就看见了，今天我们回到利未记读五记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陌生了。 原来这个利未记的五祭呢，是指到人要来到上帝面前的一种关系。那么神要借着这个利未记五祭呢，借着这个献祭的礼仪，要让神跟人之间借着这样的一个仪式，一方面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更重要的一点的，我们刚刚讲了律法的总结是基督，整个的律法的焦点其实是要把耶稣基督的荣美把它表达出来的。那么神要借着五祭这样的一个献祭礼仪，真正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能够体会这位弥赛亚的荣美啊。比如说在燔祭的里面，我们看见是指全然的奉献，那么耶稣是燔祭，他为我们全然的奉献，他愿意道成肉身，他愿意啊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耶稣是我们的素祭，素祭是讲生活方面的，生活方面的日常生活的奉献。那么主耶稣基督他在日常生活上是一个全然奉献的人，是讲行为的，他在大事小事他都荣耀父神，并且为我们吃苦受罪啊。所以这个素祭啊，是也是指的啊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看这个平安祭更是指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平安祭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成就了那个神跟人和好的那个平安啊。神人能够借着十字架，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能够跟神一起的和平合一的相处在一起啊。这个平安祭最终的目的也是指的耶稣基督的。那我们这个赎罪祭更是如此了，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耶稣是我们的赎愆祭，这个赎愆祭是指我们的过犯啊。那么当我们还有一些过犯的时候呢，我们要献赎愆祭的啊。这个赎愆祭还要另外加五分之一啊，这就指着约翰一书讲的，今天基督徒啊，如果信了耶稣基督还有犯罪的话啊，他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来认罪，同时啊，根据这个登山宝训啊的教导，我们还需要跟人来求和的啊。这都是一个基督徒在实际上生活当中我们会碰上的。所以我们看见的整个的啊这个律法呢，其实它是一个大的啊一个部啊一个范畴。在这个大的范畴的当中啊，我们弟兄姐妹读利未记的时候，千万要先把这个背景搞清楚。今天我们为什么啊不太容易读利未记，并且我们一读到利未记我们觉得很枯燥，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大的背景搞清楚。以色列人呢，从西乃山上所领受的这个律法成为西乃山之约，自从他们立约以后，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呢、啊，他们都要遵行这个约的约规。那么这个约规如果我们不明白是指着耶稣基督的荣美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读这些规条说实在是很枯燥的。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些的律法规条最终是指向耶稣，并且耶稣要亲自来完成这些律法规条的时候，今天我们只有在上帝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那弟兄姐妹们啊，这样的一个利未记的一个背景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的。上帝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神的恩典，神早就在啊，耶和华早就在创世纪十五章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了啊，到了第四代他们要回到此地啊。这个出埃及这件事情是上帝完全的恩典，是无条件神主动要救他们的，时候到了神就差摩西去了。但是出了埃及以后，下一步是什么呢？是不是结束呢？不是的，因为神人的关系借着出埃及要更进一步的，要敬拜神，要侍奉神。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神国度的百姓呢，就需要借着这些律法整个的规条啊，来把它这把这个标准呢，把它提出来，让以色列人有一个遵循啊，在生活上、在侍奉上、在敬拜上有一个遵循的规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读利未记五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心意，因为这个五记的献祭都是指着耶稣基督的。那所以，当我们去研究这个五记的时候呢，有一点我们必须确信的，就是今天呢读了五祭以后，我们更能够坚定我们的信仰，因为这是神的一个标准。读了五祭以后呢，我们更能够明白在新约当中许多的啊这些经文的解释。那么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啊今天的教会的根基哈、啊，其实也是扎在这个五祭的上头啊。今天我们的得救，今天我们的奉献啊，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来荣耀神，今天我们怎么样在教会的当中把合一这样的一个平安放在弟兄姐妹的当中啊，每一样都是跟五祭有关系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读这个五经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一个目标，要看见这样的一个神启示律法的一个指导跟指教，让我们今天也能够明白上帝的标准。那么今天借着这个五经的标准呢，我们能够提醒我们在教会的当中能够来荣耀他。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需要花一些的时间啊来明白。那么关于这个律法的这个部分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范畴，以后呢有机会呢啊，我会把律法的更详细的一个范畴呢，有一个律法部分的一个专辑哈，再来一个仔仔细细的来介绍给弟兄姐妹，更能够明白摩西五经是整本圣经的根基，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明白它，我们需要来到摩西五经的当中来读律法的这个部分，我们来明白上帝在西乃山的指导，上帝在西乃山上的指教，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今天神的标准就在那里。我们从新约的当中啊，我们也可以看见神的标准是一样的啊。今天在教会当中十诫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就晓得神的标准是不改变的啊，是历世历代都不改变的，这就是神的道啊！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啊预备我们的心，好好的进入到五经的当中，从五经的里头，我们来荣耀他。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摩西五经能够帮助我们更能够认识你自己。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明白哦，五经当中产生的背景，原来是要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因为当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的时候，他们需要知道在哪里献祭，他们需要知道如何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献祭，他们也需要知道哪一个的人被神呼召出来服侍神。是吧，今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今天在五经的背景的当中，让我们能够看重摩西五经的律法部分，因为这是你在西乃山上一字不漏的晓谕给摩西，并且跟以色列人立约。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把启示律法的灵今天也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看重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